学习你属性的内容的时间，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借着我们的学习，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经，更多认识你的属性，更多认识你的所事和你如何做事情。也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来借着这些属性，更多的依靠和相信你，并且在各样的事上行出你要我们所，你期待我们所行的那个样子，期待我们成为是一个什么样子。愿主你帮助我们，在下去的时间来造就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神真的存在吗？如果神存在的话，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也许这个可能是一个人常常会问出的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上个礼拜我们讨论了神的存在，我们也看到了圣经当中，圣经其实并没有给我们直接的证明说神是存在的。而圣经反而预设了神，它是一个存在的，神的存在，它是圣经的预设前提。那神也透过创造的世界和对历史的护理来启示了他自己，神也尤其透过神他自己默示的圣经，他启示了自己。神还通过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亲自启示他自己，并且神也透过圣灵的工作向我们启示了他自己。因为神他乐于启示他自己，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那这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了我们的神的属性。首先，我们神是独立的和自足的，他的存在并不依靠于任何的外在事物。其次呢，我们也认识到我们的神他是永不改变的，神不改变，他的可靠和他前后的一致。因此呢，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值得我们信靠。第三，我们谈到我们的我们学习到神的无限性，他在时间上是超越的，是永恒的，他不被时间所限制，他也没有开始和结束，他在空间上是无所不在的，另外他也在能力上，也就是他的本事上是无所不能的。所以我们神是一位无限伟大的神。我们可以花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去研究神的伟大和美好，并且最后我们会有一天更加清楚、更加完美、更加深刻的去认识到我们这位上帝。但是今天早上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来学习一些神透过他的话语启示给我们的一些很重要的其他的属性。那为什么我们要学习神的属性呢？我们为什么要认识神的属性呢？因为认识神应当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喜乐，这不是一个抽象的头脑的操练。关于神的知识，也就是神学，是非常实际的。神学是需要默想和操练的，神学也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对神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在试炼当中更加的依靠他，也能够激励我们的内心更加的去爱神，更多的去渴慕神和赞美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今天要认识更多有关于神的属性。上一次的时候我们讲到神一些最最基本的属性，今天早上我们要谈到的更多的一些是有关于他的重要属性。但是我们想提醒一下大家，这里的神的属性并不是神在不同的时候他穿上了不同的衣服，他不是分裂的，我们的上帝他不是分裂的，也不是在任何不同的时间他表现出不同的特质，他在永恒当中，他在每一个时间点，神都体现出这些特性，每一个特性都是来自于圣经对神他自己的描述。这些都会给我们一个很理性的语言去描述神在各个内在，神的各个内在，但是又同时彼此合一的性情。他向我们呈现出他的伟大。那我们先从第一个属性开始，神是一致的，神是一致的。那神是独一的，神是神圣的，神在各样的性情上都是一致的。换句话说，神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与他的性情相合，他的这些性情不会自相矛盾。神不会像星球大战当中的那个原力，他好，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神总是良善的。新约中的神和旧约中的神并没有分别，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谈啊，旧约当中的那个神很残酷，新约当中的那个神很慈爱，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神总是一致的，前后他是一致的，他没有任何的分别过，他在本质上是合一的，他是不可分割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神是由不是由很多的属性叠加而成的一个神，好像是组装的乐高玩具一样。那每一个属性对神来说都是真实的，也是非常完全的，更是神性情当中的一个部分。我们可以在出埃及记的34:6-7当中看到这一点。我想大手上都有讲义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讲义上有34:6-7，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慈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神是蛮有怜悯的，并且是充满公义的。我们可以看到前面他谈到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但是后面他有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是公义的。虽然这两个属性有时候会让人感到有些冲突，但是他最终是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为罪人的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既彰显了神的公义，也体现了神的怜悯，所以神是一致的，他是相合的，神并不是分裂的神，他总是根据自己合一的性情来做事。而且不仅如此，神也清楚地让我们看到了他有三个位格。所以我们接下来可以谈一谈有关三位一体的这个问题。神是三位一体的神。那当我们讲到三位一体的时候，尤其是解释三位一体的时候，让我们解释三位一体的时候，好像我们脑子突然变成了浆糊状态。很多人会因此而认为说三位一体是那些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它是最好让那个坐在图书馆里天天研究三位一体的哲学家去解释这种高深的问题。也有很多人认为三位一体可能是每天基督徒每天生活当中常常会没有什么具体关系的那个神学辩论，所以我们不需要或者是不去想这个问题是最好的。但是这样想是不对的，它离事实是非常遥远的。首先我们要确定的是，我们要的确承认神的属性，这个三位一体很多的教义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理性很难理解的，有时候也超过了我们理性的理解范围。但很多时候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神的很多属性是奥秘。但是三位一体的神它却是美好的，是令人喜悦的，也是配得我们去敬畏和敬拜的那位神。神不是一个孤独的存在，神也不是一个单一的存在，而三位一体，而这三个位格它又是一位，这三个位格在永恒当中彼此相爱和交通，并且他将他的那个永恒当中的那个相爱满溢出来的那个爱倾倒在我们身上。这正是这个真理使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变得不一样和多姿多彩。其实我并没有夸大其词，实际上三位一体的神让基督教和那些假神的崇拜产生了彻底的区分。当然我们的时间不多，我们围绕三位一体这个真理已经有很多非常好的书被写出来了，所以如果有讲义的话，讲义的背后有一些书，比方说奥古斯丁的论三位一体是三位印书馆出版的，那我也推荐是麦格福博士所写的认识三一神论，是校园出版社的这本书，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在网上买到这本书可以去阅读。那在麦格福所写的认识三一神论这本书当中呢，他不仅解释了三位一体，而且让我们看到三位一体是多么的美好真实，它与我们有密切的相关。那让我们从三个问题来思考三位一体与我们的关系。 第一个问题是三位一体的教义究竟是什么意思？三位一体的教义是什么意思？那古德恩在古德恩对三位一体的定义，他做了一个非常棒的定义。他说啊，讲义上也有说，神永恒的以三个位格，父、子和圣灵存在，每一个位格都完全是神，却只有一位神。这是古德恩先生对三位一体的定义。那第四世纪的神学家们就已经开始对基于圣经来捍卫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圣子和圣灵的本质是与圣父是同等的，他的本质与圣父同等，而且只有一位神，就是耶和华。那圣经反复地确认了这一点，比方说生命记的6:4，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神。而以赛亚书的45:5，他当中也提到，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1继续说，除我以外再没有神。那神是这三个位格的和谐统一，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但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也不是圣父或者圣子。每一个位格都在救赎的工作当中扮演着独特又和谐统一的角色。那1561年的比利时信条当中这样说，圣父为一切有形与无形之物的原因，来源与起始，圣子是圣父的道、智慧与形象，圣灵是由父与父所发出的永远的能力。虽然如此，神并不因此分为三个，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圣父、圣子、圣灵每位都有他们独特的位格，由他们的属性而分清。虽然如此，这三位却是一位神，由此证明圣父非圣子，圣子亦非圣父，照样圣灵亦非圣父亦非圣子。虽然如此，这些位格如此分清，但不分开，亦不互相混合。所以从外面来看，三位一体的这个三个位格是彼此不分的，是彼此不同的，但是他们不是神在历史当中出现的三个阶段或者三种模式。这三个位格是独一的神在永恒的爱、合一和荣耀当中是并存的。那上面所谈的是三位一体的定义，就是三位一体的教义究竟是什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的考虑和讨论有关神，圣经当中哪里讲到了三位一体，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你翻圣经，你从来不会看到三位一体出现在圣经当中。那我们找不到三位一体的这个词，难道神就不是三位一体的神吗？这个词什么时候出现了呢？其实这个词出现是由一位使徒时代之后，一个叫推土良的教父首先提出了有关三位一体的这个词。但这个词对我们认识神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个词。这个词它总结了圣经当中所有关于神的三一性相关的所有的经文。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神。我们在前面所读的经文当中也说明这一点，就是神他是独一的神，除耶和华以外再没有别神。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那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得到呢？对于圣父是神大家没有任何的疑义，对吗？耶稣也是这样祷告的，他也教导我们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耶稣自己宣称的，圣父是神。但是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圣子和圣灵也是神。我们会在以后的很多的课程当中，比方说后面会谈到有关基督的身份还有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会谈到圣子和圣灵，他为何或者是哪些经文会同样的支持他们是神。 那但是我们今天会做一些简单的预览，比方说耶稣是神，耶稣是神的道。根据约翰福音的一章前面的部分，我们可以读到一开始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对吗？这道就是神，这道就是神。我们知道耶稣是那个道，而后面就说这道成了肉身，充充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就指的就是耶稣。所以约翰福音记载的那位耶稣就是神的道，这位神的道圣经告诉我们就是神。圣子赦免罪，在马可福音当中，耶稣在一个会堂里面讲到的时候，有很多人把一个摊子坠下来，然后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对吗？他也接受百姓的敬拜，而赦免罪和接受百姓的敬拜只有神才能做到的。圣灵也是神，那根据圣灵也是神，当我们在诗篇的139篇告诉我们圣灵是无所不在的。哥林多前书的2章说圣灵能够测透和理解神的计划。创世纪的1章说神的灵创造了生命。约翰福音的3章说圣灵带来了新生命。从整本的圣经的启示来看，这些都是神的工作，也只有神可以做到这一切，赐生命，创造生命。因此圣灵也是神。最后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经文的段落，让我们看到三位一体当中的三个位格会同时的出现，但是他们又彼此的独立。首先让我们可以看一下经文，比方说马太福音的3:16-17，这里的经文提到了耶稣的受洗。那个时候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里耶稣受了洗，对吗？耶稣出现在这里，天忽然开了，他看见什么？神的灵，对吗？在这个地方像鸽子 降下落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同样的在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时候三个位格的神同时出现在这里。这段经文和其他描述耶稣受洗的经文当中都记载了三一神的三个位格同时出现，但却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圣父在天上说话，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圣子接受洗礼，受洗以成全父的旨意。这个时候圣灵借着膏抹耶稣，圣子以给他施工的力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父、圣子和圣灵做出不同的工作。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马太福音的28:19，这是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他在这里的经文描述的是大使命的经文，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耶稣说的。那注意耶稣并没有要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们，后面加一个们，就是复数词，他没有提到这个复数的词，而是这个名是一个单数名词，表示同一个词。而这里的父子圣灵是并列存在的，并列出现在这里，它并没有分开或者是逗号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这些词，它是并列存在在这里，让我们可以看到父子圣灵的本质同等，但是他们却有不同的工作。那可能帮助我们明白和认识三位一体最直接和最清楚的地方，就是约翰福音的14:17的经文。这三章的经文的高潮是17章，在那里三位一体的爱贯穿了始终，他出现在那里。耶稣也在17:24这样祷告说，父啊，我在哪里 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所以三位一体是一个贯穿于圣经始终的重要的教义。三位一体并不是一个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脑子发明出来的一个教义，也不是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可以把它比喻得非常清楚。也许你听过很多的比喻，比方说水的三个形态，又是气态，又是固态，和又是液态，它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功用。但是很多比喻是不完全的，三位一体它超过很多时候超过我们的理解能力。但是三位一体它又同时又非常清楚和直接的在圣经当中被教导。那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研究三位一体的博士，他在上海来给我们一些朋友来介绍有关三位一体啊，他也回答了很多的问题。他最后的时候他这样表达说，研究这么多年，很多关于三位一体的知识和论文都在我的脑子里，但是我发现这个教义是圣经让我们领受的，研究他实在太伟大了。那这些事实都是可以帮助我们，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很好的帮助，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我们神的美好。但是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个很重要的有关三位一体的问题，就是这个三位一体的神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三位一体的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它不应当是我们一个听到就要选择逃避的问题，而是应该引导我们更加乐意的奔向那位上帝，爱神这位创造者，爱他，因为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也赐下生命，他是我们的主宰。三位一体的概念帮助我们认识到神并不是孤立的，对吗？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并不是因为有需要人的陪伴和友谊才能够保持他的那个，就是他不需要别人的陪伴和友谊他才创造世界，或者是创造人类。圣父和圣子还有圣灵早已经享受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完美的团契和相交。神并不需要创造我们来证明他是一个慈爱的神。一个单一位格的神，比如说伊斯兰教当中的那个安拉，他不是永恒慈爱的神。因为除非创造被爱的对象，否则他没有对象可以去爱。因此一个单一位格的神是需要受造物的敬拜或者是反应才能被体现出来，而三位一体的神则不是这样子的，他是爱的源泉。也正是因为三位一体里的彼此的相爱，而所以他的爱，神的爱才能够满意的涌流出来，以至于涌流到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身上。作为三位一体的神，他拯救我们脱离自己的有限却高度自我的关注的那个罪恶循环。我们在周三晚上查经的时候查到以弗所书的1:3-14，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圣父预定我们，为要使我们被收养成为神的众子。圣子用他的宝血遮盖和救赎了我们，圣灵则作为印记给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我们才得以称颂和爱这位神。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不同的工作，这是有关三位一体的三个思考问题，也就是什么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从圣经中哪里出现，它如何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谈完了三位一体，那我们现在要讨论讨论有关神的无所不知，也就是神的知识是完美的。无所不知肯定很明确，就是他什么都知道。在约翰一书的3:20，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经文，圣经这样说，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神知道过去，知道现在，也知道将来，但是神不仅仅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 还知道如果你现在拍拍屁股走开了，离开了这个教室，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也知道如果你今天不来的话会发生什么。神不仅仅知道事实的状态，神还知道一切的可能性。比方说马太福音的11章21节，耶稣这样描述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了，悔改了。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到，耶稣知道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些人的反应会是什么样子。这是他知道的一切事情。那知道一切的事实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但是要知道几十亿个人每一个决定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那是一个巨大和庞大的信息。更何况每一个人要做一天要做上千个决定，那是一个巨大的信息量，对吗？但是我们的神知晓这一切，因此我们就知道神的知识和我们的知识是大不相同的。神的知识不是来自于经验，它不是来自于数量统计，它也不是来自于观察，也不是来自于某些实验。自从你一成为人，他就了解了你和认识了你，因为是神把你放在母亲肚子里的。神也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数算了我们的日子。这就意味着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不会让神感到惊讶。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是神知道。这应当更加激励我们祷告和更多的倚靠信靠他。耶稣在马太福音的6章31-34节这样说，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神回答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并不能够提供给我们神所不知道的信息。神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不需要为我们神不知道我们的需要而感到抓狂，因为这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的祷告其实是一个软弱的、无用的、可怜的人向一位充满智慧、全能和全知的神发出那个谦卑的恳求，而这位神又是愿意和乐意聆听他儿女声音的慈爱的父亲。神是全知的。那我们继续来看一看神的真实。神的真实，神的知识和言语是真理的最高标准，但这不但意味着说神所告诉我们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而且神会完全信实地遵守他自己的应许。所以箴言的30篇5节告诉我们，这样提醒我们说，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所以我的弟兄姐妹们，神是完全和无限可靠的。撒旦会对你说谎，企图欺骗你，自从伊甸园一开始他就是这么做的，但是神永远不会对你说谎，因为圣经这么告诉我们，神是不说谎的神，神绝不能说谎。这是希伯来书6章18节告诉我们的经文，神绝不说谎。你的老板也许会给你画个大饼，或者你的朋友会给你做出各样的承诺，或者在恋爱当中的男女总是会山盟海誓，但是当一些事情出现的时候，又会以种种的理由不遵守他们之前所许下的承诺。但是神从不会背弃他的应许。 当神应许说永不离开你的时候，他应许说也不撇弃你的时候，他是真的不会。约翰福音的14:2-3，耶稣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是耶稣，也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他自己这样应许的，说我必再来接你到我们那里去。我在哪里，也叫你们在那里。这是他的应许。神是真实的，他真实到一定程度，让他自己的儿子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来确保他之前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必应验。这就是福音，而他的福音却是充满着智慧的。因此我们的神是智慧的神，神是有智慧的。智慧也就是知识付诸于实践，知识付诸于实践。所以神的智慧，意思就是说神永远都是选择最好的目标以及最好的途径去达成这些目标。后面当我们讲到神的护理的时候，我们继续会解释这一点，有关神的智慧，他如何护理着他的百姓和他所创造的这一切。圣经当中清楚地教导了神的智慧这一个属性，在约伯记的9:4，约伯说神说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这是约伯宣称的那位神，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在12:13又说，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我们也可以从神的创造当中认识他的智慧，我们可以在他的创造当中认识到神的智慧。在耶利米书的10:12-13，我们读到圣经，他这样讲：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他一发声，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闪，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我们同样也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看到神的智慧。哥林多前书的1:18-19说，神的智慧和全能在福音中得到了完美的彰显。因为圣经这样描述，哥林多前书1:18-19这样描述，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哥林多前书的1-3讲的都是神在福音当中的智慧。所以我们应当反对我们来说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我们应当反映出神的智慧这个属性。不仅仅是教会的长老需要智慧，不仅仅是那些老师和教师们需要智慧，整本圣经都在呼吁我们，也就是这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的，所有读圣经的人都应当有智慧，因为神是有智慧的。所以神呼召我们带着喜乐行在他的智慧当中。我们刚刚就是这个是神的智慧，我们谈论完有关神的智慧之后，我们再继续看一看有关神的圣洁。神的圣洁是神的道德，与他的道德有关的一些属性。神是圣洁的，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清楚，神是圣洁的神，或者说神是至圣的神，神是超越的，神与受造物之间有着彻底和完全的分割。这也是以赛亚书的6让我们看到的一个意象。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撒拉弗遮盖了脸，并且宣告说：圣哉圣哉， 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圣洁同时也是指神的纯全，神在道德上与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他没有犯罪，也与罪恶完全是隔绝的状态。因为耶和华神的圣洁不容许任何的不圣洁干犯，他的眼中人就是他的眼中容不得半粒沙子这种感受，而且他会非常的恨恶那个罪恶，因此他会审判罪恶。这是为什么以赛亚会哀叹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又因我眼见看见万军之耶和华。首先他看到了他自己的处境是罪恶的，他生活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他是一个罪人，他又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但是他的这个罪，他是一个罪人碰到了这位完全圣洁的神，完蛋了，他说完蛋了，我灭亡了。虽然神的圣洁是我们永远无法企及的一个状态，但是神同样也是美好的。我们刚刚谈到神的完全的一致，神完全，首先我们知道神完全没有被罪玷污，神是真光的那个源泉。因此约拿丹·爱德华兹他这样说，圣洁是神本性的美好，所以也是所有属灵事物最美好的地方。圣洁是神本性的美好，所以也是属灵事物最美好的地方。当我们认识神的圣洁的时候，我们就会忍不住地发出赞叹。就像前更弟兄上一周在分享的时候，他看到十二使徒言的时候，他发出那个不禁的从里面由生而来的那种赞叹一样，我们会禁不住地发出对神的那个圣洁的赞叹。爱德华兹继续说，神的圣洁由他的爱而表现出来，尤其是在他圣父和圣子之间完美亲密的团契与相爱间表现出来。这就是神独特而不可抗拒的地方，他的慈爱。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应当圣洁。法利赛人认为圣洁可能就是什么都有些事情啊，这个不做那个不做，很多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我们可以看到思想出埃及记的三章当中燃烧的火荆棘火焰，也是摩西在那个地方碰到了神呼召他的时候，使地圣洁的是什么呢？是神的同在。这是因为神进入了与他的百姓的那个关系当中，所以圣洁与否不是取决于我们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而是取决于我们属于谁。圣洁不仅仅是说从哪里被分离了出来，更是说你委身于谁。从根本上来说，追求圣洁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把我们分别出来，并且期待我们追求圣洁，天天提醒我们，在我们那个天堂才是我们应有的和最终的盼望。我们应当为更美好的世界而生活，因为我们有一位全然美善、全然圣洁的救主。这个是有关神的圣洁，他的道德性的属性之一。另外我们再看另外一点有关神道德性的属性，就是他的公正和公义。神的公正和公义，那神不仅仅是圣洁的，他也是公正和公义的。公义就是 righteousness 和公正 justice， 他们虽然都有个公字，但是他们的意义还是有很多的区别的。前面指的是个人的品质，后面指的是公共的事物。公义指的是个人的品质，而公正指的是公共的事物。但是对神来说却不是这样子的，他们两个是一样的。这两个词来自于同一个希腊语的词根，指的是坚持某一个法律或者标准。神总是对的，神总是根据他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而行动。 神的公正和公义能给我们带来喜乐盼望，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的过犯和罪恶都会被神来对付，这个世界的罪恶和过犯同样的也要被那位公义的神和公正的神被对付来对付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将不会看到那些罪恶的事情发生，那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那些不公正的事情发生，因为神是公义的，他的世界也必须会彰显出他的这个公义来。所以神会审判这些事情，我们在启示录当中也常常听到这些审判的信息。因此我们不需要为那些不公义的事情而感到绝望。罗马书的12:19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是神他亲自说的，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当然神是公义的和公正的，这也意味着说神是不偏待人的，神也不会偏待我们，神会根据我们对待律法的态度来对付我们。我们也知道我们并没有遵循好各样的律法，这是为什么他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成为罪人的挽回祭。神的儿子自己接受了我们本来要接受的惩罚。罗马书的3:25-26这样说，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就是福音。我们的神他用忍耐的心来宽容这些人他先时所犯的罪，我要显明他自己的义，他愿意称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为义。那这恰恰体现了神他慈爱和良善的部分，福音体现出了我们的神他慈爱和良善的部分。因此我们讨论接下来的就是神的良善和神的慈爱。神的良善是完美的，神总是做最好的事情，神也是一切美善事物的源头。因此在雅各书的1:17圣经这样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的良善透过很多的角度彰显了出来，神透过普遍的恩典总是关心和护理照顾他所创造的世界。我们可以从这里，他从普遍的恩典当中体现出他的良善来。我们可以从诗篇的147当中看到这一点。神的慈爱和神的良善也透过他向那些不配的人施行出来的恩典而彰显出来。比方说，就如出埃及记34:6他所说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如果我们要应用这个教义，我们就必须要去思想神的良善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思想我们什么时候会怀疑神的良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心中恐惧未来的时候，当我们惧怕人而多于惧怕神的时候，当我们焦虑而感到不安的时候，神的良善总是会邀请我们让我们去思想这位神的爱，也告诉我们神的慈爱他的关切总是在关注着我们，他不撇下我们，一直愿意以怜悯和慈悲的荣光来去吸引我们。当我们同样要讲到神的慈爱的时候，我们也会要根据圣经做出一些很艰难的思考。今天你告诉别人说神爱你，他也许会并不会觉得为此而感到很惊讶，但是人们常常会被神的审判、神的愤怒、神的公义和神的圣洁困扰，因为 当我们听到审判的信息的时候，当我们听到神会对罪人体现出他的愤怒的时候，当他的公义要在罪人的身上得到彰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感到惧怕和不安。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区分神的爱和其他的性情。神是慈爱的，但是神的爱与神的其他性情是保持一致的。圣经讲到神的爱的时候，他至少讲到了神的爱的四个不同层面，我们在讲义上会看到。那下面 这四个层面是引自于卡森博士的理解神的爱这个艰难教义的这本书当中。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是那个讲义当中的这四个点。第一点，他说，首先，圣父、圣子和圣灵之间有独特的三一神内部之间的彼此相爱，这是他们独特之间的彼此之间的相爱，就是神内部的那个相爱。其次呢，是神对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有护理的爱，也就是他普遍的爱。创世纪的一章，他当他创造完世界之后，当他创造了这个东西之后，他说这个是好的，创造了另外一个，这个是好的，创造完了所有的都说这些都是好的。对神来说，他所创造的都是好的。在马太福音的六章当中，我们也看到神护理他所创造的那个麻雀。第三点，我们谈到，我们会可以看到神对堕落的世界有救赎性的爱。因此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邀请每一个人都愿意都可以积极的悔改归向他，这是神对堕落的世界有救赎性的爱。第四点，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他所拣选的人有独特有效拣选的爱。生命记的七章，以弗所书的一章，以及约翰一书的四章十节，甚至我们刚刚读到的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他后面也会继续谈到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神对他所拣选的人有独特的有效的拣选的爱。所以我们不应该绝对化任何一个层面的爱。神的爱不是某种感觉而已，神的爱不仅仅是一种感觉。神的爱是说，神为受造的世界寻求最好的。神的最好可以在哪里找到呢？我们可以在外面的世界当中找到吗？我们可以在别人身上找得到吗？还是我们只能在那一位创造他独特的，也就是他自己的爱当中找得到？在神的爱里面，神他舍弃了自己。在神的爱里面，他带领我们远离自我而归向他。神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像他，我们也因此更加爱他和爱我们周边的人。因此约翰在约翰福音当中十三章三十五节，耶稣这样告诉我们，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那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所学的内容。神的属性向我们彰显了他的超越性和他的内在性。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更加倾向于从超越性当中去理解神，神的圣洁，神和人之间的距离，神和我们的彻底分别。今天神更多的被理解为他的内在性，他就在这里，他安慰我们，他扶持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他此时此刻就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的朋友，他是我们的良伴，这两者都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从这两个角度去，同时从这两个角度去认识我们的神。他既与我们同在，他又是超越的。神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在，神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而与我们同在。但是神仍然是神，神与我们有彻底的分别，没有人能够像神那样完全公义和大有能力。神配得我们的敬拜和尊崇，所以我们必须敬畏神。但是同时神也邀请我们 进入到他所建造的那个美好的关系当中去。所以当我们今天这堂课结束的时候，希望你可以带走的一个问题，就是问你自己，基于今天我所学到的有关神是一致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真实的，神是智慧的，他是圣洁的，他也是公义和公正的，神是良善和慈爱的，那这些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把那些，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仍然会被那些诱惑，把自己的情感和个人的安全感以及对个人的身份感建立在别的事情上，而不建立在神的荣耀，我们这位荣耀的神的身上？这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带走的一个问题，可以继续的去思考。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亲自的看到你自己的启示，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你是如何的一致，你是如何的彼此之间的相爱，你的爱又如何的愿意永留在我们的这些卑微的人身上。你也告诉我们，你也给我们看到你的真实，你的智慧，你的圣洁，你的公义，你的公正，你那良善，你的慈爱，这些都是让我们可以常常思考和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美好的属性。愿你来帮助我们常常思想与你思想你的这些属性。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学完这些课程的时候，带着这些知识的时候，也可以知道怎样的把这些知识应用在我们具体的生活当中。求你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省察自己的内心，为什么如今还愿意把那些情感，那些安全感和个人的身份感建立在别的事情上。求你来鉴察我们的内心，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和认识你的美好，让我们更加的亲近你，更加愿意去敬拜和爱你，也愿意爱我们身边的人。求你祝福我们，谢谢你爱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